大家好，我是 GY 的投资顾问，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 GY 微课堂第四期。这节课我们讲一下海外买房出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还有海外关于学区房的一些事情。很多人在海外购买房产之后，并不是自己居住在当地，而是通过出租的方式赚取租金，然后。这是一种投资的方式，在我们第一课的微课堂里面有说过。那么，主要像现在很多人都考虑到人民币的贬值，然后想要把资产转移到国外去。第一是起一个保值的作用，第二赚取的租金也可以稍微补贴一些。那么，我们可能要来说一下的就是在海外的房产，我们应该怎么出租？我们需要交哪些税费？租金的回报率又是怎么算的？一般来说，海外房产是通过两种方式出租。第一种的话呢，就是业主自己打理，就是如果业主或者是房主本人长期居住在房产的所在地，而且他有时间来打理出租的事宜，那就考虑自己出租。那这样子的话呢，是优点是房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挑选租客，也可以节省委托给那个代管公司的一些费用。不过这样子实际上也会花费房主的一些精力和时间。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有些国家，比如说英国、美国，委托出租跟物业管理是两项不同的服务，收费也是分开的。所以呢，建议大家选择的是综合服务的这种物业管理代管公司来帮你托管房产。其实，在海外持有房产的时候，需要支出的成本种类还蛮多的。那么，如果你是持有一套房产，想要把房子出租出去，那么主要的两个支出的大头，一个就是出租的管理费，一个呢就是个人所得税。出租房管理费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把房子出租之后，把管理的事宜委托给房产的代管公司，那么这种情况需要缴纳的这一部分费用叫出租管理费。那么由这个管理公司，他帮你找租客，帮你收租，帮你付一些日常的，比如说像水电费啊，或者是说一些物业管理费这样的一些常规的管理。那么期间如果物业出现问题，需要维修或者是维护更换一些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呢，就要是当时你跟这个代管公司签订合同的内容而定。那么基本上来说，有些是包含在里面，或有些是不包含在里面的，就要看这个合同的条款来看这笔费用应该要怎么付。另一笔需要支付的大头费用就是个人所得税，也就是屋主获得的租金收益里面扣除的税费。我们给大家发一张表格看一下，我们里面列举了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四个国家的出租管理费和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一个比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四个国家的出租管理费基本上5%到15%的跨度了，你们可以看一下。然后个人所得税的话，大部分国家都是按档分的，就是看你总收入的一个情况。那美国的话呢，比较复杂，它会有比如说单身报税啊、户主报税啊、夫妻联合纳税跟夫妻分开纳税几个不同的方式，比较复杂。我给大家一个连接，大家做参考吧，我就在这里不细讲了。需要一提的是，在英国，如果你把你的房产出租出去，那么房主有个必须要缴纳的房租保障险，大概是租金总额的4%左右。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租金回报率的这些事儿。很多人投资海外的房产都是冲着国外的高租金回报率。不过，投资怎么样的房产才可以拿到高的租金收益呢？大概就是有三点吧。我觉得，首先呢，要选择一个具有稳定出租需求的地方跟房型，比如说学区房啊、地铁沿线或者是一些新设施的附近。 房型方面的话，紧凑型或者是中小型的公寓是很受欢迎的。像在学校众多的地方，像英国的曼彻斯特啊，那个美国波士顿啊，这边平均的租金收益7%左右是差不多的。名校附近的学区房收益就更高了。其次的话，要选择房价适中的区域。根据局外的研究，海外的房产长期回报跟短期回报基本上是成反比的。当房价飞速增长的时候，租金由于受到各种限制，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追上房价的，最终会导致回报率低一点。但一些热门国家的租金回报率高，也主要集中在房价相对比较低的二三线城市，比如像美国的芝加哥，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美国还有一个大概波士顿这样的。那么最后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租金回报率的计算公式跟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公式亲手算一下你准备投资的这个房产大概目前的租金收益情况是怎么样的。那根据这张图表，实际上现金买房的租金回报率跟贷款买房的租金回报率是不一样的。那么，给大家一个我们之前做过的具体案例分析吧。一个是美国的，美国这边现金买房跟贷款买房的案例都有。那么实际上看完之后就可以知道，如果你是现金买房的话呢，主要是省钱也省时，因为贷款嘛，总归还是要支付一些利息的。那省时的话呢，就是之前我好像也有跟大家提过，在美国如果是全现金买房的话，整个房子的交易过程实际上差不多3周左右就可以，3、4周左右吧，最快3周吧，可以结束。那如果说您是要贷款购房的话，这个时间很可能就拖到3个月都不止。那么第二个现金买房的优点呢，就是它其实再转手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呢，现金买房是适合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的，因为它需要一下子支出很大一笔资金，而且这个也是投资风险比较大的一件事情。那么贷款买房的话呢，就适合一些工薪阶层、普通老百姓啦，钱少也可以买，然后你的资金是运用的比较灵活的，购房的风险算比较小。但是问题是，缺点就在于它的还款压力很大，而且贷款的流程相对繁琐。现在美国给外国人，之前他们有一个次贷危机之后，他们对本国人的贷款审核已经非常严厉了。那么，更不要说对我们这些外国人，我们对美国人来说还是外国人的嘛，对这些外国人的贷款审批就更加的严格。那么还有第三个缺点啊，贷款买房买下来的房子再卖出去的话，貌似不是太容易。下面的话就再接一个例子，就是英国这边关于租房的。实际上，英国现在有差不多一半的地区，租房比买房要便宜。那其实这一带的这一部分的城市，首当其冲就是像剑桥啊、伦敦这种，大家都知道的一些热门的一些城市。我们可以大家发两个链接，可以大家看一下。现在伦敦市区有西南边嘛，西北边，西边这边好像正在重建。那重建的话呢，就会有很多新的房源出来。如果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的话，可以多看一下这边链接。好的，那说完了关于房子买房出租的这些事情，我们来说一下海外学区房的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国内的学区房一般都很火爆，尤其是名校周围的。那国外有没有学区房这个说法呢？买了学区房的房子是不是对孩子的留学有帮助呢？接下来可以跟大家回答的是，首先跟国内一样，学区房的概念只出现在中小学阶段，到了大学之后就没有所谓的学区划分了。那这个学区的划分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入学的这个事情呢？就要看你想要去的这家学校是什么性质的。海外的学校有公立跟私立之分的，只有公立的中小学才需要按片划分学区，就近入学。 而私立的中小学是有选择的招收学生，主要是跟学生的成绩挂钩，入学的竞争相对来说比较激烈，但他们直接就跟学区是没有关联的。那么也就是说，只有小孩是在中小学阶段出国留学，并且想要入读这个国家的公立学校，买房的时候才需要注意学区的划分。在大学留学或者是入读私立学校的这种情况下呢，就完全跟我们所说的学区无关了。那么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了，说到底是念私立学校比较好，还是念公立学校比较好？实际上这个并没有统一的答案。这二者的区别主要还是根据选择人的一个自身的情况而定的啦。公立学校的资金呢，一般是来自于地方、州或者是联邦政府。那么它的学费价格比较低，有些国家是免费的，甚至。那么公立学校的硬件设施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教学的口碑就是参差不齐。那么如果你是想要知道，比如说哪一些公立学校比较好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到各个州或者是，就是国家的那个教育局网站上面去查，这种情况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打分，根据打分来做判断。那私立学校来说，建校的资金基本上是来源于学费的，还有一些非公共部门的捐赠，所以学费这个价格方面普遍是高于公立学校的。而且私立学校是以经营为目的的，很看重学校的声誉，教学方面实际上可能会更用心一些。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发一张表格，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跟加拿大这五个热门的留学国家，一年的留学费用大概要花多少？那么学费这些大家做参考，生活费我们也只是给出了一个比较参考值的一个数字，当然如果可能给小孩比较好的生活，不住宿舍啊怎么样的，在外面租房子住或者是请人照顾的话，那这个生活费肯定就会很高啦，这个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值哈。那么有些人就会问了。如果我在国外挑选学区房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基本上呢，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去参考，这个教育部门每一年公布的年度学校的排名状况。衡量的标准的话，包括学校的环境啊、学生的表现啊、学校是不是帮助学生取得一些有效进步等等。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值，但是是对外全透明公开的，所以大家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网站上去查询。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住房环境了，学校所在整片地区的经济、环境、文化，还有居民的组成的成分、文化素养，有些家长甚至会考虑到犯罪率的这个方面，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注意的。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学区房的房价了。房屋的价格跟这个学区的好坏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这个学区好的话，那么你的房价自然是水涨船高。那如果你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状况量力而行的。然后第四点的话呢，就是看出租的需求了。如果你是选择的一个出租需求比较旺盛的学区，那么即使小孩回国了，或者是去其他地方念大学了，也不会让这个房子空置，你可以把这套房子出租赚取其他的收益。那当然啦，如果你买到在学区里面买一套房子这样子，也不是完全代表了你是可以入读这个学区所归属的这个学校的。现在学校很可能还会有面试或考试之类的一些程序在的，所以的话，在考学区的时候，可能更加的寻求其他一些中介的帮助，比如说留学中介这样子。可以给你的小孩资本，或者是说分数上面打个分，建不建议入读这些学校，就可能可以寻求到一定的资讯吧。然后就看小孩能够入读了，这些学校或者拿到 附近几个学校的 offer 了，然后再去定一下你需要在什么地方买这个学区房。当然啦，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家长还是会选择，把小朋友送出去念大学。那么大学来说的话，有名的，我们整个很多个国家有名的一些大学，然后把大学附近的学区啊，这个并不是说念这里可以入学，而是说住在这里附近，可能你上学比较方便，然后这一部分的学区房，给大家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就是提问的一个答疑时间。这次收到的问题不是很多，但是可能都需要讲的比较详细。先听第一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买了学区房就可以入读当地的公立的中小学？国外的公立中小学，比如说美国、英国，采取的是划片就近入学的原则。如果想让小孩入学的话，那需要住进在这个学校周围的学区之内，你才可以申请入学。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不代表买了学区房就可以入读这个当地的中小学。比如说美国，他们的话是，如果您是就是您是，其实是外国人嘛，外国的父母想让小孩入读就近的美国中小学的话，那么父母至少有一人是需要在美国工作或者是求学。英国就简单一点，学校在报名的学生里面找离学校最近的学生，然后他们是招满为止。但这也就意味着每个学年，应该说是每一年，学校的这个学区面积都会有变化。那么对于英国这边的学区房来说，就是说您买了学校旁边的房子，你也未必能上学，应该是买得越近，上学越容易。所以的话，父母在购买国外的学区房的时候，需要了解当地的学校的招收规则，这样才能够确保小孩能够顺利的入学。然后，除了这个招收的片区之外，可能还要再考虑的是，有一些中小学也是需要面试跟考试的，这点呢也是需要提前先问清楚。好，那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在问，说未成年的小孩留学需要有监护人在当地，那么是不是？监护人必须是父母双方的其中一人，并且这个监护人是需要在当地有工作的呢。那实际上，国外很多国家对未成年孩子的留学有着很严格的监护人制度。即使你父母不是本地的公民或者不在本地陪读，你也要给孩子指定一个合法的监护人。但是对于父母双方，是不是其中一人要需要在当地，或者是这个人是不是需要在当地有工作，是没有强制的规定的。那么关于美国的规定，上一题里面有提到一点，然后如果未成年的小朋友在美国念书的话，如果他父母不在美国，一般是需要监护人的。那么这个也叫临时监护人，他只监护特定的一个时段。那么监护人既需要学生家长的同意，也要符合美国各个州的法律和学校的具体要求。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州，可能对于监护人的要求都有可能不同的。比如说，有的学校是要求监护人的年龄是需要40岁以上，要有绿卡啊，或者是有公民的身份等等。具体条件的话，家长应该在留学的时候先跟学校查询清楚。那么，针对于澳大利亚，根据他们的法律规定，没有满18岁的留学生，如果父母不陪读的话，也是一定要有监护人的，不然移民局是不给你批这个留学签证的。那么，根据现在实行的一个条例来说，申请人是可以在他的亲属里面选择，也可以由当局指定认可的那些澳洲的当地人家在里居住，由他们来做监护人。那么对于英国的话，英国只要是父母双方不是英国的公民或者不在英国陪读，如果他们的小孩需要在英国念书的话，是需要在他当地指定合法的监护人或者是监护公司来代替父母履行监护义务的。 那么入学的时候，学生需要向学校提供监护人或监护公司的资料才可以入学。加拿大的话，他们的法律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定，也就是未满18周岁的话，需要有一个法定的已成年的监护人。监护人他们要求必须是加拿大的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年龄的话比较宽松，可以在25周岁以上就可以了。监护人可以由家长委派，也可以由申请人所申请的学校来安排。第三个问题就是在问，如果小孩留学的话，父母应该怎么样可以去陪读？那么这个和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属于两个出去留学的两个方面啦，就是你陪不陪你的小孩出去？不陪的话，可能要监护人。陪的话呢，应该怎么办呢？基本上现在很多中国父母都倾向于将未成年的子女送出去，以减少像中国现在的这个入学竞争的这种压力。不过，现在很多家长也都不放心孩子一个人留在国外，都希望跟出去陪读。不过，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专门的针对陪读的签证。不过，家长是可以申请其他的签证进行陪读的。那我们现在看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未满18岁的国际学生的父母或者是监护人是可以申请一个580签证，在澳大利亚陪读的，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父母陪读签证。那么每一个学生的学生签证只能附带一个陪读签证。如果毕业的时候这个学生签证的申请人还没有满18岁的话，那么580的这个监护人签证有效期跟被监护人的签证有效期是一样的。如果毕业的时候已经超过18岁了的话，那么这个580签证的有效期将会批到学生满18岁的那个时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陪读签证的持有者，也就是父母这边是没有在澳大利亚工作的权利的，需要跟这个学生一起居住。你离开澳大利亚的时候，也是需要带上这个学生，或者通知澳洲的移民局，你已经安排好学生的食宿啊、福利和经济资助这一方面的资金也准备好了，而且你是持有这个学生学校对这个安排的一个书面批准信才可以离开澳大利亚。当然，小孩在那边上大学的话，就是已经满18周岁的这些学生的话，父母也可以去看学生的，但是办的话是那个探亲签证，探亲签证的话就只有3个月的期限。那么，同样申请探亲签证的还有美国，美国的小孩，如果您是未满18周岁在那边念中学，实际上要么就是申请探亲签证，要么就申请旅游签证。探亲签证一般是不能够提前申请的，你是要等小孩办好学生签证之后才可以申请。探亲签证的有效期好像是1年，可以多次往返，每次的有效期好像是1到6个月左右，这要看入境的时候美国给你的那个时间的长短。一般中国家长每次貌似只有1个月的时间。那么加拿大的话是通过访问签证来陪读的，就是他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留学陪读签证。那么，你只要就是这个访问签证的目的，从就是你把它改成陪孩子念书这样子。那么这类签证的时长的话，是看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和资产情况而定的，一般2到10年的多次往返签证一般是这样的。家长们可以在这段时间之内自由的多次出入加拿大，每次入境可以滞留的时间是要看海关的看法的。如果你说明是陪读，基本上海关应该是，会批6个月左右的滞留期。欧洲的话跟加拿大也差不多，都是申请访问签证的。然后现在留学的热门地像是英国，英国是没有父母陪读签证的。一般中国学生去那边念中学的话，基本上是住在寄宿学校，安全倒可以不用担心。但你如果真的想要去陪一段时间的话，那估计也就只能申请这个访问签证了。 那么像德国啊、法国这些国家，其实也没有明确的陪读签证的种类，家长跟亲属都可以通过申请访问签证到外面陪读，期限基本上是3个月到6个月不等。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微课堂的内容。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房源的问题，可以带上房源编号，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9点之间拨打我们的400服务热线，或者微信关注居外资讯官方账号，向我们的人工客服提问。那么，如果您对微课堂有任何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私信给我们的居外小助手。那这次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见。